那我们提这个简史呢，就绕不开一个人，就是马克思。尤其在我们的教育之中啊，这个社会主义跟马克思已经深度绑定了。我事实上，我觉得很多人可能认为社会主义是马克思发明的，也就是马克思之前是没有社会主义的，或者马克思之前就只有所谓的我们之前提的空想社会主义实验，对吧？在空想社会主义实验之后呢，那应该就是马克思了。那、啊、但其实不是啊，马克思呢，应该还是社会主义中后期的一个人物。我们可以说呢，他是一个集大成者。如果我们要比较好话来讲的话，他是一个集大成者。因此在马克思之前就有非常丰富的社会主义，我们就要先来了解了解这部分是怎么来的。那首先我们就来看看马克思啊，就马克思活跃的时期是什么时期呢？马克思其实活跃的时期有两个时期啊。马克思真正投身到社会主义的时期可以说是从社会批判时期，从写这个共产党宣言开始啊，这是1848年开始的。但在这之前呢，他已经写过不少作品了。我把这个之前的时间呢称作这个哲学病时期，就1840年到47年这段时间呢，写了什么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啊、神圣家族啊、费尔巴哈的东西啊、德意志意识形态啊，这些比较偏形而上学的内容。那么从48年开始啊，就进入这个社会批判时期。这个社会批判时期呢，就包括共产党宣言啊，包括拿破仑·波拿巴在五月十八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啊，还有最重要的资本论啊，就是这中后期的作品。而真正全身心投入到这个实际的事物之中啊，其实我们可以从第一国际建立开始啊。因为第一国际建立马克思在里面也是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啊。这个呢是1864年，我们可以看啊，其实1864年呢才是马克思真正大规模的投入到这个实际的事物之中。而其实撤销也很快，第一国际撤销呢到1876年就撤销了，其实前前后13年的时间啊。所以马克思集中投入到这场运动之中呢有18年。从这个第一国际退出之后呢，马克思就开始潜心来写资本论了。所以资本论呢都是他在第一国际结束之后慢慢开始完成，但他其实没有完成，他只写第一卷啊，后面恩格斯完成了很多部分啊，来完成的一个作品。而在这个1848年，不管是我们从1964年第一国际建立，还是从1848年他写共产党宣言之前，这个欧洲呢其实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了。好，为了理解这个思潮啊，我们讲它是一个新方案，我们要花一点点时间来讲怎么叫新方案，旧方案是什么，新方案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们之前提到过啊，这个19世纪就是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就是大转变的周期。整个大转变呢，就是从一个旧的社会状态转移到一个新的社会状态。这个新的社会状态呢，不只有一个方案，有多种不同方案的构成。而尼采哲学呢，就是针对这个新的方案的构成。在这个新的方案构成之中呢，尼采对整个所谓这个被称为现代性的东西啊，有非常多的批评，而且对这个现代性的矛盾呢，也有深入的反思。那我们就要首先明白啊，这个新方案与旧方案的关系是什么，可能呢才会有更好的理解。实际上整个我们第四章啊，整个第四章前面讲到第24期，前面这整个这24期，我们其实都在讲19世纪发生了什么改变，以及有什么方案，对吧？我都记得里面有一期节目的标题就叫什么共和新方案，对吧？所以我们一直就是在讲这个 transformation 和这个新方案的构成。我们之前讲俾斯麦，其实俾斯麦也是19世纪的一种新方案，我们管这个新方案叫绝对现实主义，对吧？这也是一种新方案。所以整个我们之前的部分包括今天这期啊，大家就要从这个新方案的角度去理解它啊。那么有新方案呢就会有旧方案，那我们就要说呢什么是旧方案了。好，这个旧方案呢，往简单的说容易，往复杂的说很难。往简单说有多简单呢？马克思不是有这个历史阶段吗？从奴隶制到封建制到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那自然呢之前就是封建制，那它关键就是什么是封建制，对吧？这就比较复杂了。那我们不用这个阶段性来讲，因为阶段不对的啊。那我们从旧方案至少几个，第一，王权啊，之前呢是王权，但关键就在于啊，还是那个问题啊，什么叫王权？王权除了有一个国王之外，到底它的内涵是什么？比如说世袭制，比如说封建制，比如 比如说家族统治制度，对吧？这些都是王权。那路易十四的王权跟神圣罗马帝国的王权是一个王权吗？它不是一个王权啊。罗马的王权和这个日耳曼蛮族的王权是一个王权吗？它也不是一个王权啊。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把过去的方案和新方案都做特别简单的概念化描述啊。我们之所以讲二十四期来填充这个内容啊，其实就是为了让我们面对这些概念的时候，我们知道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这些概念的内涵是特别特别多的。那比如说今天这期，我就要让大家知道社会主义这四个字背后有多少丰富的内涵在其中啊，它绝对不是我们过去所学的那些。那我们讲王权是一样，什么叫王权吧，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啊。但是我今天就不能够从头再讲一遍了，之前我们已经涉及过很多了。那除了王权之外呢，这个旧方案当然是贵族封建制啊，它是一个贵族阶层为主的，它是一个封建制的体系。那什么叫贵族封建制呢？比如说啊，我们拿法国大革命举例子，那贵族封建制一个核心当然是跟税制有关了，对吧？你要是贵族呢，你是不用去交税的，在法国当时的情况啊，这有很多很多的内涵。那除了政治制度之外呢，当时也有很多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啊，比如说天主教在当时是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因此在人们对于世界的想象之中呢，是一种天主教的世界观。道德也是一样，整个社会价值体系呢，是以这个天主教的价值为核心的啊，这个是当时整个社会的价值预设都在这个之中。所谓马克思韦伯讲的祛魅，或尼采所讲的上帝已死，都是指的这种体系本身的崩溃。好，那整个这个历史过程的转变啊，就是对于刚才我们想的这个秩序本身的冲击。好，比如说啊，英国从大宪章到光荣革命，就是一个漫长的对旧方案的淘汰和新方案的构成过程。那么这个新方案的构成是什么样的呢？首先，英国并没有废除王权，对吧？英国在中间克伦威尔的时代废除勒王权，但之后呢，同样又赢回了王政复辟。但复辟之后的王政啊，与之前已经有非常不同了。如果你听过我讲的这个光荣革命系列的节目，还欠了一期啊，我会做完的。如果你听过光荣革命的节目，你就会知道，从王权角度来讲，从最开始到赢回国王之后，中间有多大的差异。关键就在于这个差异，不然的话，你会认为这个英国大宪章当光荣革命没有新方案啊，还是王权啊？你就不是啊，你完全不是一种王权了，对吧？这个君主立宪制和君主制是不同的。当然如果你这样想啊，这个君主立宪制有一个宪法约束国王，你这么想其实还是很简单，就是这个问题如果有比较好的回答，你就要回答出到底怎么限制国王了。比如你起码得回答出这个国王不能是天主教徒啊，就这些你才能知道他到底是怎么限制住国王。那只是一点，还有很多。那反过来说，法国大革命在冲击什么样的王权呢？对吧？因此我就会说，这里说王权其实呢都是一个过度的简化。我之前花蛮大篇幅讲过旧制度与大革命，对吧？从路易十四之后逐渐建立的，其实从路易十三开始啊，主要是路易十四建立的绝对君主制，其实已经是一个新方案了。它比起中世纪那种非专制王权、非中央集权的王权，这个所谓的这个旧制度啊，已经是一种新方案了。而且这个《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它厉害之处就在于，他说呢，这场啊十八、十九世纪交界的这场革命，看上去是用新方案替代旧方案，但其实没有，对吧？他完了之后还是那个方案，而这个方案呢，绝对已经不是传统封建制王权了，就是从路易十四之后构成的这种新王权，这种中央集权新王权的方案。正是因为有这个方案，才会有拿破仑这个路易拿破仑拿破仑三世的复辟才产生，才会有这种事情啊，就是讲的就是这样一个事情。所以透过这些例子呢，你就能够感受到啊，这里面方案是非常复杂的啊，这里面绝对第一，十九世纪产生了很多新方案；第二，这个新方案里面是充满细节的。比如说我刚才讲意大利统一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案呢？对吧？意大利统一，它你看，意大利统一既有对于王权本身的淘汰，因为在意大利非常特殊，其他国家王权是王权，教权是教权，在意大利的王权教权是一体的啊，教皇国它既代表了意大利的皇权本身，又代表了这个天主教本身的世界观和道德观念。 我们上期不是讲到了天主教不是搞了一个教皇无过错的这个圣谕吗？啊，当时整个意大利在里面要建立世俗政权就非常困难啊，他跟法国的关系也因此变得非常复杂。对这个整个方案之变啊，里面是扑朔迷离的，是有非常非常多细节的啊。我们整个这个部分你要理解，就是要对这些细节本身有所掌握才可以。好，这是我们理解社会主义十九世纪社会主义的背景啊，就是它是一种新方案。新方案呢，就是涉及到方案的转变。啊，我在这里说个好玩的，那既然有方案转变，我们就要想啊，有没有可能王权社会主义？你看刚才印尼啊已经搞过这个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三合一，那有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搞这个王权、君主立宪制，甚至是绝对君主制和这个社会主义的合一？那其实是可以的。某种程度上，这个路易波拿巴搞的就跟这个有点关系。所以这个杂糅本身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好，我们进一步来看啊，就是这个概念之下呢，不是一种方案，共和制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共和制。我们就拿普选，我们讲过，我们讲过起码两次普选，路易波拿巴的普选和俾斯麦的普选，其实都是用来反对共和制的。因此普选权这个在共和制里面最具有代表性的制度，却可以用来反对共和，你就可见这个共和制本身有多复杂。同样那个社会主义本身也很复杂。我们拿这个拿破仑三世来举个例子啊，俾斯麦提出了新方案，就是王权加议会制，就是所谓德意志特殊道路嘛，王权加议会制加绝对现实主义，对吧？那么拿破仑三世也提出了新方案，拿破仑三世呢，他最后是称帝了，但是他的君主制呢跟贵族制无关，他不搞贵族制，他搞平民主义的绝对君主制，这是拿破仑三世的方案。那拿破仑三世个方案呢，啊，我们这里就来提了，我们刚才讲方案，我们现在来讲方案的生命力。大家想一想啊，平民主义加绝对君主制，你看路易十四不一样，路易十四是贵族制教士阶层加绝对君主制，所以才要第一阶级第二阶级。那路易波拿巴直接搞平民主义加绝对君主制，那我先问大家，大家可以感受感受，从你对历史的了解和你对现实的了解来看，平民主义加绝对君主制是不是一个还挺有生命力的方案？啊，答案肯定是，对吧？那么我们就来谈生命力这个事儿了。生命力呢，我们来讲啊，就一个方案为什么会有生命力呢？啊，我们就来讲，我们就来先讲方案这个事儿，再来看方案的生命力问题。就是因为啊，旧体制为什么失去了生命力呢？其实在两个方面失去了生命力。第一，旧体制本身不合理了。旧体制怎么个不合理法？我们是怎么发现之前的那种王制天主教秩序不合理呢？它肯定跟人文主义运动和启蒙运动有关，对吧？因为啊，这个旧的体制已经不能够适应到一个世俗的社会之中了，这就是人文主义运动。那人文主义的运动这一波呢，其实是世俗秩序的兴起。我们呢需要新的价值，我们要的不是天主教那套很陈腐的道德价值，我们需要新的能够适配世俗社会的价值，这是第一个，对吧？第二就是启蒙运动，就是天主教背后那套认识社会的理性方法也受到了冲击，就传统神学受到了冲击，从笛卡尔啊到康德啊、黑格尔啊等等等等的，就启蒙运动这套成为了新的理性的范式。因此整个十九世纪的新方案其实呢都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啊，理性上为什么它是一个好方案？第二，价值上它能够提供什么价值？啊，我们就来说法国啊，理性上绝对君主制为什么是一个好方案呢？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啊，理性上绝对君主制为什么是好方案啊？那我来尝试从法国人角度来回答。第一，我们要说啊，这个法国真有绝对君主制的传统，直到今天。因为我们知道啊，后来戴高乐在进行新的共和国，还是加强总统权力，减少议会权力，所以法国人真的很爱绝对君主制。这在法国呢，一直是有这个传统的。因为法国一搞强议会制度啊，就要搞得乱糟糟，不管从督政府，还是到二共，还是到四共， 所有这些呢，议会都不可开交，效率比较低。而法国人能够意识到自己最强大的时期，你看路易十四、拿破仑时期都是绝对君主制时期，所以法国人就认为啊，跟我们今天的想法有点像啊。法国人认为，哎呀，这个议会制效率太低，绝对君主制效率非常高。这话呢，当然不完全是假的，就是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而且从法国这个民主制运行当时的这个经验上来看，也是真的。当然，这本身不是议会制的问题，是法国议会制的问题啊。这个呢，跟这个托克维尔讲的旧制度其实有很大关系啊。这个我们之后再说。但是对法国人来讲啊，面对这个严峻的国际竞争，面对这个英国呀、俄国呀、德国啊，强敌环伺，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因此，从理性上啊，这个绝对君主制在当时是讲得出道理的，对吧？不管是当时，今天也讲得出道理。第二个，价值上，拿破仑三世给了他们什么好处呢？拿破仑三世啊，给了一个真是大礼包，对吧？拿破仑三世，你要说给当时法国人最多的好处是啥？就是价值。拿破仑三世起码给了这些：第一，给了法国人要的往昔荣光，拿破仑家族所代表的强大的横扫欧洲的法国；第二，平民之友，拿破仑三世本是穷人的皇帝啊，给的就是平等，给的是一整套关于公正的诉求；第三，大家知道拿破仑三世还是个国际主义者，这个法国啊有大革命传统，而且法国是欧洲共和制的发源地，他虽然已经称帝了，但他还是共和制的发源地，所以欧洲哪个国家要搞新的共和主义革命，比如说意大利这种，对吧？民族主义共和建国，我们法国就是这种最先进的价值、最先进的意识形态的主导国家。而且法国不仅在这方面是领导，法国在天主教世界还是领导啊，法国是天主教世界的保护者，这跟法国国内的天主教徒比较多有关啊。所以说拿破仑三世啊，比起其他竞争对手，在价值观上，在价值上，不是价值观，在价值上给的好处更多，简直是大礼包啊！这就是你看拿破仑三世这种方案的特点，这个方案既在理性上说得过去，也在价值上说得过去。其实你也反过来去理解俾斯麦，俾斯麦给这个方案在理性上为什么有竞争力，在价值上为什么有竞争力，大家其实明白啊，当时俾斯麦方案里面能给的最核心价值就是德意志统一，对吧？德意志统一绝对是俾斯麦当时能够给予的最核心的价值之一啊。就是当我们提方案的时候啊，就是个议会共和制的方案。那议会共和制当然有理性上的好处了，这个我们经常讲混合政体的优势，对吧？也有价值上的好处啊，权力，对吧？自由和权力是它很大的好处。所以你会发现，真正很有吸引力的、能够持续的方案，一定要提供这个，提供理性上的好处和提供价值上的好处。啊，透过这个视角，我们可以来审视十九世纪的很多东西啊。比如说啊，我们说当时这个德国这个统一之后啊，形成了一个新的很神奇的政党，叫这个天主教中央党，对吧？这个天主教中央党其实也是一种方案啊，它是一种跨国别、跨阶级的一个天主教政党啊。它从理性上也能提供什么？它从理性上提供什么呢？因为俾斯麦当时在打这个文化战争，对吧？这个文化战争就是对着天主教打，所以天主教中央党当然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性上的价值。就是所有天主教徒面对国家机器带来的文化战争，只有团结一致，通过议会手段才能够获得天主教的一些权利。最后呢，他们也成功的跟俾斯麦联合，所以这点是成功的，对吧？好，透过这一点我们就知道这个理性价值其实是有多寡之分了。你看啊，当我们论证议会共和制的理性价值的时候，它其实指的还不是一个，我们没有论证一个一时一地的好处。当然我们有时候也能够论证一时一地的好处，比如在一个国家执行了议会共和制，这个整个社会的活力能够通过政治参与 inclusiveness 被点燃，能够被 mobilize 起来，这是一个好处，这是一种比较抽象的好处。但是呢，它有更多更抽象的好处，比如议会共和制不说了。但理性上的好处很多时候有短期的好处吧，天主教中央党明显这是一个战斗态势之下形成的好处。 那今天也一样，很多理性上的好处啊是需要紧急状态来提供的，我们必须论证一个紧急状态啊，这个某种治理方案才存在一种理性上的好处啊，这个大家应该很明白。好，价值上的天主教中央党其实也提供了好处，对吧？当然就是天主教价值了啊，因为当时天主教价值，因为对于天主教信徒来讲，当然就是要天主教价值了。所以你看，这个这么怪怪的，在新教国家，因为这个德意志帝国是个新教国家，主要以新教为主嘛，天主教30%以下，在一个新教国家里面，甚至都能够搞出一个路线叫天主教中央党，它能够跨国籍，能够跨阶层，提供理性上的好处和价值上的好处。当然啊，之后从这个二战之后，天主教中央党慢慢变到这个默克尔他们的基民盟，这个党的方针呢，其实也从天主教退化到了比较广泛多元包容性的基督教价值之中来。你看它提供的价值和理性都在发生改变，就是更换的方案。所以我们就要说呢，一个纯天主教的方案啊，它其实是个比较短期的方案。为什么是个短期的方案呢？因为它的理性上的价值必须以这个文化战争为主，对吧？如果文化战争消失，或者天主教势力不那么强，它的理性上的价值呢就消退了。所以可见呢，它是一个比较短期的方案。好，我们就知道方案有长短之分哦。那同样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这个俾斯麦的这个绝对现实主义会不会也是一个生命周期比较短的一个短期方案，是有可能的啊。但我要说，短期不代表它坏，这里坏不是道德价值评上的好坏啊，是功利主义价值之上的好坏。比如说极右翼100%是短期方案，但架不住它就是这个感召力很强呀，对吧？它似乎能为当下的人啊提供理性和价值上的好处，因此呢它感召力是很强的啊。好，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我们来讲这个方案呢，就是后启蒙时代的这个方案。其实我们之前不是第二期还是第三期我们就讲启蒙运动嘛，我们讲的就是启蒙运动是一个新矛盾的构建期，对吧？19世纪就是启蒙运动本身的矛盾在发展和走向停滞的周期，所以透过这个呢，我们就会更好的理解所有这些方案。那启蒙运动本身的矛盾是什么？哇，这个我们就要更推进一步来理解了。启蒙运动本身带来的一个矛盾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们讲啊，所有方案都要提供理性的价值，就是启蒙运动带来的价值，对于传统神学的替代，也要提供价值上的内容，价值上的关怀，就是有新的东西，就是人文主义对于传统基督教的替代的部分。但是启蒙运动的问题就在于啊，启蒙运动本身具有理性与价值的冲突。就是一般的理性方案呢，不能提供一个合适的价值，比如说科学主义会形成这个价值的掏空，自由主义的价值好像与财富有高度的关联，只对于相对来讲比较有财富的城市阶级能够提供很多的价值，但对于在经济地位之上相对低的阶层，自由主义提供的价值就比较少了，对吧？这是一个问题。那反过来讲呢，后启蒙时代啊，很有价值关怀的方案呢，大多数都特别不理性，比如浪漫主义就是一个完全抛弃理性的方案，国族主义也是一样，它是不理性的啊。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启蒙运动时期所留下的这个矛盾啊。当然最具有生命力的方案一定要想办法调和这个矛盾，比如自由主义其实某种程度上在调和理性和价值啊，比如自由主义在理性方面的证明，我们可以用哈耶克，你把它当做一个理性的证明。那自由主义在价值方面的证明呢，你可以把诺齐克、罗尔斯等等当做这方面价值上的一个证明，包括柏林。因此为什么直到今天啊，这个自由主义还是很多人啊去认识世界去想象的一个基础，就说明哎，它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方案，它确实是一个啊具有这个理性又具有价值的方案。当然它本身是有问题的，我们刚才讲了，它就不是覆盖所有人的价值，因为如果它就这么完美的话，它不就是历史终结了吗？哎，福山就是说这是历史终结啊，那不就没终结嘛，对吧？不就是还有很多这个左翼的要素在其中吗？社民党的内容也有啊，说明这个自由主义并没有提供完美的价值。当然我也不认为任何东西能提供一个完美的价值。好，我们花了一些时间啊，我觉得这个时间是重要的，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来讲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呢，它就是在19世纪 克服过去旧的神学王权社会之后产生的新方案，那我们就要以一个方案的角度来审视它。以这个方案的角度来审视它呢，我们就要来看它提供了什么价值，它又提供了什么理性的方案来看待了。我们现在就可以来谈谈这个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的历史是怎么来的了。这个社会主义这个源流思潮啊，最开始它是从价值主张开始的，而这个价值主张呢是从基督教开始的啊。就提出这个主张的最开始的先驱者呢，就是托马斯·莫尔，是一个英国人啊，是15世纪的人。这个托马斯·莫尔很厉害，这个托马斯·莫尔呢是一个来自于伦敦的一个法官世家，他呢当过律师、财政副大臣、下议院的议长、英国大法官，当过所有这些。然后呢他在1535年啊，因为反对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自创圣公会脱离罗马天主教，被亨利八世处死。所以他呢是一个早期的，就是在英国圣公会建立之前的一个天主教神父。那托马斯·莫尔呢有这么丰富的人生经历啊，但是呢他自己也非常注重这个价值的创建，就是这个平等的价值。他有一部著名的作品啊，这个作品就是乌托邦这个词的来源，就是 Utopia。这个作品大家其实很多人应该知道啊，这个乌托邦这个书呢有一个全名叫做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意义又有趣的经书 Gold Book 经书。托马斯·莫尔的这个乌托邦呢是来源于他自己对理想国深度的钻研和这个撰写啊。这里有人在问了，理想国的社会想象是不是社会主义式呢？其实不是，理想国的社会主义想象更多集中在对于护卫者阶层之上啊，就护卫者的阶层需要采用公有制，但理想国里面在其他社会阶层之上并没有很强调公有制，但托马斯·莫尔的这本乌托邦里面啊，主要是在强调公有制。但他强调公有制呢，并不是说公有制有什么样的理性价值，更多的是公有制的道德价值。这个道德价值呢，说简单就是平等无私，因为公有制只有在公有制的情况之下，人跟人之间才能实现平等，人就是没有私有财产才能够无私。所以在这里呢就找到了一个基本的价值，平等和无私，以及平等无私与公有制之间的关联。在乌托邦里面，他主要论述了包括这个公有制好啊，因为只要公有制没有这个私产，没有私产呢大家的纠纷就少啊，整个社会能够用最少的法律来治理。这可能跟他当律师啊，这个大法官有关啊，可能他会觉得惊讶的发现，或者不惊讶吧，他会比较沮丧的发现啊，这个绝大多数纠纷来自于人们的私心，所以有了公有制之后呢，哎，这岂不是都没有了吗？而且他要建立一个自给自足，人的言行一致啊，拒绝外来国家和外来资源干扰的一个社会，一个比较封闭式的社会，才能够实现这些美德。当然他也强调教育对塑造共同体信念的作用啊，就是包括最重要的反对财产，达到一个无私无我的境界。所以说起社会主义这个源流，最开始价值的提供其实是从基督教中间产生的，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就成为了这里面最主要的一个来源。好，关键呢这个东西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就是这个平等无私直到今天其实呢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价值，对吧？今天我们依然认为平等无私是比较重要的，尤其平等价值啊，在一个贫富分化比较大的社会，我们今天也认。好，接下来呢就说大家我们都听说的空想社会主义啊，就是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但我肯定能讲出新的东西啊，因为实际上过去我们知道他们仨是空想社会主义，就好像他们的想法都特别粗浅，他们的想法都特别想当然，对吧？而且怎么叫空想社会主义呢？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你们觉得空想社会主义的反义词是什么？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就如什么不是空想社会主义呢？其实空想社会主义的反义词是科学社会主义，当然是马克思把自己的称为科学社会主义，他们才变成空想社会主义的。但我们现在要想个问题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什么意义上是科学社会主义？它科学在哪里？它是利用了这个实验的研究方法吗？它是借用了像这个休谟理论一样啊，借用了这个物理学的原理吗？其实都没有啊。你说这里面谁啊有这个科学实验方法啊？是欧文，对吧？欧文是正儿八经做了大量的这个社会主义实验的，在美国，他虽然是个英国人， 在美国做的实验啊，对吧？你说，所以说这个它科学在哪里呢？这当时可以去问的问题。因此啊，我们就先不管空不空想吧，我们就说这些人呢，其实都是早期社会主义思想，他们思想呢并不粗浅，而且每个人呢其实都会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比如说圣西门，圣西门当时在法国，大家知道最早的社会科学是从法国兴起的。圣西门呢其实是延续了法国的社会科学传统。圣西门就设想啊，我们应该有一种方法，用社会科学的方式能够将所有人的分工安排得井井有条。因为这样分工本身的井井有条，我们就透过这种管理学的方法来设想一种社会秩序的产生。圣西门当时非常反对自由主义所强调的抽象权利和平等，人的法权的平等啊，抽象权利。圣西门希望能够达到人们真正的平等，并且赋予他们实际的权利。怎么实现呢？其实就是靠技术的发展和依靠精确的一种管理方式来实现。听没听出来是啥？圣西门这个角度是什么？听出来没有？计划经济。对，圣西门已经在设想计划经济能够给予人们实际的权利和实际的平等了。这个很空想吗？还好吧，对吧？这个已经是后来有一个路线上这个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一个内涵啊，就是圣西门社会科学式的计划经济啊，这是圣西门提供的。好，那傅立叶提供了什么呢？傅立叶跟圣西门的关注点很不一样。傅立叶呢，其实更重要的是进行一种人性论的传统。傅立叶认为啊，这个劳动对绝大多数人都是一个负担，但这个负担的关键在哪里呢？这个负担在于啊，其实你没有让人做他喜欢的劳动。如果每个人都能做他爱好的劳动来讲啊，劳动就不会是一个负担。傅立叶认为呢，人类可能拥有的性格的总数呢是810种，所以傅立叶设想了一种他的这个机构叫法郎集。这个法郎集呢，就是要通过一种管理方式，一种人力资源式的管理方式，让这810种性格的人都能找到他对应的好的工作。只要他找到他爱的工作呢，他就不会是一个负担。在傅立叶这里还没有尝试这个多种工作啊，多种工作是马克思那里搞的，什么上午种田，下午打猎，晚上从事批判，是吧？就是当人这个工作不是为了钱的时候，他就以爱好的心态对待工作啊，这一点是直接来自于傅立叶啊，就是人可以以爱好的心态对待工作，因此工作不再是负担。这个是来源傅立叶的，但傅立叶这里并没有强调你上午、下午、晚上，都当不同的工作来处啊，没有这么想。他更多的是一种这种比较机械论的方式了，也或者人性论的方式，就把人分门别类，用一种 HR 管理的方式来让他们都能找到他们爱的工作哈。这是傅立叶对于社会主义的想象。好，我们会发现这个法国人就是比较浪漫啊，英国人比较实际，欧文就真的很实际。欧文呢，就是从劳动价值论出发，就是要建立一个以劳动价值为主的一个社区。所以说欧文就认为啊，怎么样去建立劳动价值呢？就要摆脱私有制。因此摆脱私有制，怎么能最好的摆脱私有制呢？欧文是一个实验者，那就要建立小的共有制集体。我们就建立合作社呗，就是我们只要建立，欧文就是在美国建立了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小的合作社啊，就有点像那个辐射里面的那个各个 vault， 就是我们建立那种共有制的小合作社，在小合作社的内部自给自足来解决问题。当然欧文这个我们就知道，欧文这个是啥呢？欧文这个就是社群主义和公社理论，包括无政府主义，都能从欧文这里找到它的源泉。因此这几个人想法里面啊，从 我们现在没有在想价值哦，我们现在在讲理性上的可实现性，对吧？不管它到底能不能实现，从方向来讲上来讲啊，我觉得除了傅立叶比较扯淡以外啊，圣西门和欧文都提供了一种理性的解决方案。圣西门提供的呢是计划经济，欧文提供的呢是无政府主义的小共同体自治，用这个方式就可以实现平等价值。不管它完不完美吧，至少这两个方式都是我们就是整个20世纪啊，19世纪和20世纪人类花了很大的时间来好好实验过的。 好，从这里呢，我们就能够大概了解所谓这个空想社会主义的内涵，其实不是很空想了。不仅不是空想，他们其实提供了整个社会主义这个解决方案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些组件。好，既然啊，我们觉得空想其实不在它科学不科学，关键在于这个有没有实践。像圣西门和傅立叶那种实践比较少的，可能不是很科学。因此啊，这个社会主义呢，不只有这些乌托邦式的空想家，而且呢是有实践者。啊，我们来进入社会主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源流啊，就是实践派。它是大革命时期的实践派，是坚定的极端平等主义者。这个人叫巴贝夫。巴贝夫呢，在法国大革命中后期，巴贝夫真正登上这个舞台啊，是这个雅各宾后期督政府时期的。他写了一个平等宣言。平等宣言怎么写的呢？他说，社会的运作方式应当一劳永逸地消除一个人变得比其他人更富有、更聪明、更强大的愿望。第二，他说法国大革命只不过是另一场革命的先驱，更大的、更庄严的革命，这已经是最后的革命。最后的革命指的呢，就是他要发动的平等主义者的革命，建立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好，你看这个价值是社会主义价值，对吧？这个价值呢，就是摩尔要的那个消除了私有制、人与人实现平等的价值。那么关键在想，那这个巴贝夫是怎么实现这个价值的呢？他是要通过计划经济吗？通过小共同体吗？并不是啊，巴贝夫要通过激进的革命来实现这个价值。当时巴贝夫遇到的机会呢，跟拿破仑是一个机会啊，就是督政府时期所导致的社会问题。因为督政府时期导致了很大的问题啊，当时督政府取消了廉价的面包和肉类的价格控制和价格出售，所以这是一个社会福利的大倒退。这个消息一出啊，当时真是举国哗然啊，尤其是比较穷苦的阶级，无套裤汉啊、工人啊等等等等，都来到政府进行抗议。巴贝夫呢，就是在这样的潮流之中找到了革命的机会。而巴贝夫的革命是一种什么气质的革命呢？巴贝夫的革命是完完全全的雅各宾式的革命。巴贝夫希望可以重现雅各宾式的白色恐怖。他在他创建了一个杂志啊，叫《人民讲坛》上，有一期啊，极力称赞了雅各宾时期的九月屠杀。他说，九月屠杀的始作俑人就罗伯斯庇尔，值得全国人民的善待。我们需要一个二次九月，才能摧毁这个充斥着饥荒制造者、吸血鬼、暴君、刽子手、无赖、江湖骗子的督政府。所以巴贝夫希望通过白色恐怖的方式来建立一个绝对平等的社会。在这个拿破仑关闭了他跟一些旧的这个雅各宾派啊所共同合作和这个办活动这个先贤祠之后，他用假名啊也发表各种论文，叫做就称他自己啊是人民的侦查员，也是2500万受压迫人民的捍卫者啊，哇，在当时传遍了巴黎的大街小巷。因此很快最后这个巴黎啊，这个大街小巷已经贴满了写着大自然早已赋予每个人平等享有全人类财产权利的海报，并呼吁恢复啊这个共和元年宪法，就是这个雅各宾派宪法。所以巴贝夫就是这么一个激进的革命者，他要通过这个血腥的雅各宾派方式来实现他极端平等主义的影响。对，他的这次呢就被称为平等者密谋，通过雅各宾派的方式进入社会主义。好，请注意哦，这个方式还没有结束，这个方式呢成为了一种法国式的传统。也就是透过秘密会社、暴力激进方式实现政权的更迭，成为了社会主义实现的一个方法。在巴贝夫之后呢，就是巴黎公社时期，由布朗基来进一步推动，就雅各宾主义成为了其中一个组成。因此布朗基进一步推动呢，第一秘密会社，第二认为是以少数精英推动政变方式夺权，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典型特征。 而且这个呢，不止在革命之前，在革命之后也是需要继续革命的。布朗基就讲，在革命之后，人民就能够自我治理了吗？当然是反问，就是不是。他说，现在社会状态已经坏死，需要英勇的补救措施来过渡到健康状态。人民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都需要革命性的力量，这就是不断革命理论的来源。列宁式政党很大程度上就继承了布朗基的这样一个传统啊。当然，这个秘密会社是当时欧洲的主要潮流啊，不只是这个秘密会社这一点，不只是社会主义者的特征。当时欧洲像很多的民族主义者，马志尼啊，他们最开始都是以秘密会社的方式来开展的。这里我相信大家已经听到了一些比较熟悉的内容啊，当然这个熟悉内容呢也是有思想史的来源的。这个思想史来源呢就是卢梭。第一，卢梭也非常强调平等。卢梭不仅强调平等，卢梭还强调另外一个东西成为了这条路线的一个根源。卢梭强调自由是应该被强加的，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人生来自由而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认为有社会的自由是需要被强加的，这就是专政的来源。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人们渴望平等，但是呢，人们由于自身的软弱等等等等，他们又不能够得到他们所要的平等，所要的社会秩序，因此这个社会秩序需要强加给他们，迫使他们实现平等。这是卢梭的理论啊。这个理论是不是没完全没有道理呢？其实也不是，有一定的道理吧。因此在这个理论之下呢，整个 socialism 运动就拥有了先锋队的传统。什么是先锋队呢？就是一波真正觉醒的人，他们就像卢梭的 lawgiver 一样来设计这个秩序。而其他那些不够先锋的、不够觉醒的人，不管他们是小资产阶级、是农民、是工人里面的流氓无产阶级等等等等的，我们如何让他们来实现这个新的秩序呢？这个新的秩序需要通过专政来实现。整个这一点啊，被俄国民粹派和布尔什维克完整的继承，并在二十世纪发扬光大。这个呢，也是 socialism 的早期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源流。所以在马克思之前啊，我们至少已经看到了很多社会主义的内涵了。从莫尔那里来，为社会主义提供一个伦理学的内涵，就是公有制所带来的平等无私。圣西门为他提供一个理性实现的一个内涵，理性的内涵就是乌托邦式的计划经济。傅立叶为他给了一个劳动伦理上的内涵，就劳动价值理论和劳动伦理学，就是人要爱劳动，只有爱劳动才会免除劳动本身的这个对你的奴役状态。这是傅立叶为他提供一个伦理上的内涵。欧文为他提供一个理性的内涵，怎么实现这种平等呢？以无政府主义小的合作社的方式来实现这样的平等，这是一种。那又有另外的人为他的实现提供了一个更大的理性价值、理性上的可能性，就是法国的雅各宾派的传统。怎么样实现这种平等呢？以专政的方式来实现平等。好，到这里呢，我们有了很多的伦理学的方案、伦理学的价值和很多的理性上的价值，如何来实现这样一种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平等与无私，就是这些了。好，我们现在进入马克思的时代来看这个问题啊。非常感谢你收听这期节目啊，也希望你可以在新的一年继续支持我的创作。那我的创作呢，不仅有 podcast， 还包括视频直播、书籍、文章、newsletter 等等等等一整个大的系统。如果希望可以赞助我的创作，可以在 Patreon 和爱发电来支持。 Patreon 和爱发电的地址呢，在下方的 show note 中都有提供。那如果你要看到我们所有的服务，你可以在我们下载讲义的网站 flipradio.3adisc.com 看到里面所有服务访问的链接和获取的方式，或者在我的这个微信想借 joyshare xiangjiejoyshare 的置顶朋友圈内容，就会看到所有的服务了。当然讲义下载的地址和微信的 ID 在下方的 show note 里面也会有提供。能够提供这么多的服务啊，和大家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所以说非常感谢过去一直以来已经有好几年了支持我的众多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也希望能够有你在新的一年继续能够给予我支持，让我能把这个创作平台不仅延续下去，而且呢能够越做越多，越提供越多。 好，非常感谢大家，也祝大家在新的一年一切顺利。